雨雪中能够仍然来到他神的教会来敬拜他。今天可能停车位比较不好找一点，但是感谢神，我们都能够很信实的来到我们这个信实的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救恩是这么的美好，临到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神啊，我们现在要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就求神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人对你的话语了解有限，可是圣灵就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我们将今天在我们当中还一些没有认识你的，就求神你亲自也对他们说话。虽然我们的分享的经文是这么困难了解，可是我们相信神你的美意，你的旨意是美好的，就求神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愿耶稣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就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战争这件事情呢，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所恨恶的，除非是那些贩卖军火的人很欢迎有战争的事情。相反的，和平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向往的。自从人类呢发生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到今天呢，我们好像都没有学到功课。我们看到二次大战可能死伤的人数有数十万以上，可是我们今天战争仍然不断的发生，即使像今天我们说话，现在呢可能在叙利亚还在打，在伊拉克可能还在打，在阿富汗可能还在打，甚至在苏俄也可能还在打。这战争的事情好像永远都缠绕着我。那我们希望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中来学习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因为有一个人，大概在一两百年前，忽然他就说了一句话，说用英文说 "History is his"story， 就是英文说历史呢，事实上就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一个比喻呢，来告诉我们到底战争是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那当然我们要先回到旧约，我今天的题目是马哈念的战争。马哈念这个名词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可这个是要到回到旧约。就是当我们想想，当以色列人当时要准备要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先知叫做以赛亚对他们说了一个很伟大的预言，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就是预言说有一个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谓的救世主要来。这预言怎么说呢？说因为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呢要赐给我们，所有的政权呢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要称为测试，要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这个和平的这个君这句话呢，就让我们今天来思想，就是说神当时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在患难征战的当中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救世主弥赛亚基督，他是和平的君，意思说他会带来和平。结果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以色列人没有看到和平，以色列人就被灭亡了，国家也没有了，被掳到 巴比伦去了，和平没有来，他们失望。一直到新约的开始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人虽然回到了以色列地，可是以色列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没有和平，都是在战争中。对，那个当时就是公元元年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也是盼望着有和平，和平就变他们是一个梦想一样，永远没办法达成。神就在那个时候就借着先知对一群牧羊人就发出一个伟大的应许。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在读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就是说有一群牧羊人在犹太在伯利恒的野地在那边放羊，就天使就向他们显现，就是说有一个婴孩出生。在这一句话的最后呢，说了一句话，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而是在地上呢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又再讲到了一次和平平安。以赛亚是在离耶稣诞生大概有800年前做一个和平之君要来，800年后之后呢，这个和平之君来了，要给地上带来平安。可是耶稣来了又去了，离我们今天2000年，平安还是没有来。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和平之君要带来平安的，怎么到今天还没有实现呢？我们就会纳闷这个问题。那尤其当我们今天读到马太福音这一段话，是耶稣这个和平之君所说的话，我们读起来更困难。事实上这一段话呢，尽量很多不管是带查经的传道人能够尽量不讲这段话是最好，因为这一段话呢对非基督徒来讲都是用这句话来批评基督徒的。因为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说主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来到世上为什么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跟他的身份是矛盾的。为什么还要叫人，就是儿子跟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生疏的意思就是说对抗，互相对抗。这个和平之君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甚至他还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所以我们回家都不敢回家了，家里都是仇人。耶稣为什么会说这个话？还不只是这个样子，耶稣对那一些想要跟随他的人呢的要求是这么的高，我们都做不到。还耶稣说你要得着生命的要失去，失去的要得着，这个好像互相矛盾的事情，我们非常难了解这段经文。可是感谢神，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花时间回到旧约，从马哈念这件事情，我们稍微会了解耶稣为什么讲这段话。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回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背景，看马哈念的战争。在旧约中，在马哈念这个地方呢，曾经发生过3次的战争。这个战争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常常就是会忽略，因为我们都会记得在旧约中有比如说红海边的战争，法老追那些以色列出红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是在耶利哥城绕了7圈，我们会记得。可是这个马哈念发生过3次的战争，我相信很多甚至连基督徒都不知道。那马哈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马哈念这个名字的我们中文是用原文音译翻出来的， 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两个军兵。当你读创世纪三十二章的时候，中文有小字说是两二军兵。二军兵呢，我们读起来好像是军队兵营这个意思。实际上，二军兵的意思说两队人马。所以你以后读到马哈念的时候，你要想，哦，原来是有两队的人马。这是马哈念。那在马哈念呢，曾经发生过第一次的战争，就是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你如果愿意翻开，没关系，不然我解释给你听。就是创世纪三十二章，当那个雅各呢，他离家了二十多年，后来他想要回家了，就他在回家的路上呢，就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他到了马哈念的地方呢，圣经说他在一路走，就忽然呢，神的使者就遇见他。神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的天使，就遇到了雅各。那我们在想，神的使者遇见他好像不太对，应该是他遇见神的使者。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人神的使者遇见我，因为神的使者在天上，他如果不要来遇见我们的话，我们不会遇见他。所以神的使者来遇见雅各，主要的目的是让雅各能够看见哦这一群神的使者。所以三十二章的第二节说，雅各就看见了他们。所以当雅各看见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就说：“哦，这原来是神的军兵，神的部队。”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第一次就这样出来，叫马哈念。可是我们若读的时候，神的军兵呢？原来是指英文是指单数，所以我们中文单数，因为我们中文看不出来。那我们会问，雅各看到神的使者是一队的部队，一群的人，可是他居然说是两群的人。他明明看到一群的使者，怎么会说两群的人呢？哦，原来呢，他先看到他自己这一群，因为他带了一大群的孩子、牛马羊、一大堆的货物要回到家乡，所以他起先是看到他这一群的人，结果呢，神让他看到另外还有一群人，所以他的心目中说：“哦，原来我不是孤单的，只有我这么一群人，原来天上还有一群的使者跟着我。”所以他就给那边起名叫马哈尼。事实上是雅各看到他自己这一群人是在地上来的，是需要被人来鼓励、被人保护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他回家乡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害怕，因为他害怕他的哥哥要来报仇，要把他的全家都杀光。可是神在之前就已经让他看到，哦，你不是孤单，还有一群的人在天上陪你保护着。那这个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有一个天使，我们知道是神来跟雅各在那边打仗摔跤。所以马哈念的第一场的战争是人跟神在那边打仗，是雅各跟神在打仗。雅各以为他很厉害，他什么人都可以打败，他打败他的哥哥，打败他的岳父。可是当他跟神打了一整夜的时候，神一摸他的大腿筋，他就瘸腿。唯有当这一场战争之后，雅各的生命才被神完完全全的扭转。所以神就给他取名叫做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原来的名字是叫做雅各。雅各圣经说是抓的意思。当这个整天在抓的人被神一打， 他败在神的手下的时候，神就说你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说你跟人跟神征战都是得胜，所以马哈利的第一场战争是人跟神之间的战争，人跟神之间的摔跤。唯有当人被神彻底的打败之后，他的生命才改变。那马哈念还有第二场战争，马哈念第二场战争是记录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这一场战争呢，是记载大卫的仆人跟扫罗的儿子的仆人在那边打仗。那大卫的仆人跟扫罗仆人在那边打仗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描述在撒母耳记下二章，也发生在马哈念。那这一场战争呢，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给这个场战争称为仆人跟仆人之间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打的时候呢，他们的主人大卫跟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都不在场，这主人都不在。那这场战争会打起来的原因呢，就是双方的所谓的仆人的领袖呢，只是说了一句话，戏言。他怎么说呢？说让那些年轻人啊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一下，意思说反正你跟我都是敌对的，我们都是人的仆人，然后呢，这些年轻人也没事做，戏耍戏耍，就是因为这一句开玩笑的话，变成怎么样呢？他双方都派十二个人出去，每一个人呢都不是打，每一个人都互相揪着对方的头，用刀互相戳勒，一起死。双方派十二个人，一个人找一个人，抓了对方，就是等于同归于尽。圣经说那日的战事非常的凶猛，哦，仆人跟仆人之间的这个战争是非常的凶狠。结果这场战争的结果呢，就是大卫的将军叫做约押，他有一个弟弟叫做亚撒黑人，一直要追他的仇敌的将军叫做亚尼尔的人，一直追一直追，结果亚尼尔说你不要来追我，我如果把你杀了呢，我对你哥哥没有办法交代。结果他的弟弟得胜心切，一直追追追，结果真的被杀了。从此这个战争造成就是约押跟亚尼尔之间的仇恨，最后约押想尽办法，后来就暗杀了亚尼。战争，仆人跟仆人的战争，是在马哈念的第二场战争。那马哈念呢，又有第三场战争，也是在撒母耳记下，是描述大卫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沙龙的。这个亚沙龙呢，是排名老三。结果呢，他把他的哥哥，老大本来应该是继承王位的呢，因着某种缘故把他哥哥杀了。结果他爸爸要惩罚他，可是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好像和解，父子关系和解了，又好像没有和解。可是圣经记载那个老二呢，不晓得怎么死，所以押沙龙就是排名老三，就自然而然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结果他等着等着，可能等得不急，啊，爸爸不死，我也不能做王，所以呢，他就叛变。所以第三场在马哈念的战争呢，是儿子跟父亲之间的战争。结果这场战争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这场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和的关系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解，所以大卫呢要爱这个儿子，可是又没有办法原谅他这个儿子杀死他另外一个儿 可是战争也是很凶猛的，就是因为这个儿子要夺权，这场战争以色列人牺牲了至少有20000个人，因为这场战争牺牲了。结果这场战争造成的结果呢，这个儿子被杀了，这个爸爸心破了，说押沙龙啊，押沙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爸爸还是爱这个儿子，心破碎。更严重的是，这一场战争造成了以色列以后国家要分裂的原因之一。所以马哈念在旧约中，我们就要了解有3次的战争。如果我们了解这3次的战争的话呢，人跟神的战争，仆人跟仆人之间的战争，儿子跟父亲的战争，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再来读刚刚我们读的这段非常困难的经文的话，你就稍微会了解。因为旧约有3次马哈念的战争，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今天在我们新约的时代呢，也会有这3场的战争。耶稣第一个讲的告诉我们是仆人跟仆人之间一定会有战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基督徒是耶稣的仆人，跟非基督徒是属于世界的人一定会有战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0:34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我们必须要了解，也许我们今天这边有慕道的朋友，可能你第一次听到福音，可能你听了福音很多年，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人类提供得永生去天堂的另一条路，就另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佛教、伊斯兰教，什么教都可以，你也可以选择耶稣，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绝对不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耶稣来到世上呢只是选择之一的话，这世界一定是太平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在面对要选择耶稣呢，拒绝耶稣的时候呢，不需要挣扎了，因为只是其中的选择之一嘛。我今天可以去 Costco shopping， 我明天可以去 Walmart shopping， 都无所谓，反正 Costco 也可以， Costco 也可以带我到天堂， Walmart 也可以带我到天堂。So不会征战，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做一个宣告，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绝对不给我们有似是而非的选择。当时仇恨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都很清楚，他可以骂耶稣任何名字都可以，可是他们到耶稣面前说什么，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话。所以耶稣是诚诚实实的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你信不信是一回事，我这么说。他不给我们选择了，所以呢才会造成天下大乱，对不对？如果耶稣说你去选择任何路都可以，大家都相安无事。这里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刀兵动刀兵，这句话很有趣啊。这句话原来的意思不是讲动刀兵，动刀兵好像是真正是个动作，杀来杀去的意思。原来耶稣说，我不是带和平来，我是带一把刀来的。你如果有英文的，你就看叫 a sword， 这耶稣来带一把刀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来带一把刀来，一刀就什么切两半了，对不对？ 所以耶稣一来一刀切两半，就是什么？原来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都是敌对神的，只有一军都是敌军，都是敌对神的嘛。耶稣来一刀两断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两军嘛，一军还是敌对神的那敌军，一军是跟神和好叫友军，对不对？所以一刀两断，所以呢，这个世界被分成了两军，就变成分成马哈列就出来了。耶稣这把刀一来，这个世界必然要分成两个部队，一个是属耶稣的，一个是属敌对耶稣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魔鬼，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另外一群是属魔鬼的仆人，这两军一定会征战，这两军就是仆人跟仆人之间的征战。耶稣诚诚实实跟我们说这句话，你可以说他是神经病疯子都没有关系，可是耶稣诚诚实实跟我们说，他这把刀放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要征战，因为他要把人类分成跟他和好，分成不跟他和好。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一句话，说不与我相合的，就不跟我在一起的呢，就是敌我的，没有骑墙派。这个世界在神的眼中没有骑墙派，没有说我不选择，因为你不选择耶稣就是选择敌对耶稣，就这么简单。他说不同我收据的呢，就是跟我分散，我不跟耶稣聚在一起，就是跟耶稣分离的。耶稣从来没有给我们有第三个选择，这个就是两军。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我们一定会跟这个世界不属神的人迟早都会有一场的征战，也许不是说动刀动枪这种征战，我们一定有所谓属灵的征战。很多世界上的人用世界的眼光来衡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堕胎的、同性恋种种的，我们迟早要面临这样的征战，也许不是我们主动的去找，可是我们会被找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于哪一军的，我们要了解耶稣这边告诉我们，征战的事是会发生的，仆人跟仆人之间的征战一定会发生。不仅是这样子，耶稣在30章35节36节又讲到说，因为我来是叫人，这边是讲人，是讲儿子的意思，儿子与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媳妇跟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耶稣告诉我们，他来这一把刀一放下来，不仅我们跟世界会征战，我们在家庭中也会征战。这个征战不是因为我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争吵，不是，这个征战主要原因就是说有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是信主的。所以当一个家庭中一个父亲跟儿子有不同的信仰，属于不同的军的时候，友军或者敌军的时候呢，就会有征战，必然会有征战。耶稣诚诚实实的已经告诉我，这几天呢，听到有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就聊天就聊到，他说，基督徒啊，他说他国内的父母也慢慢，就是说读圣经，也好像也愿意接受耶稣这样子， 可是读着读着，大部分都觉得不错嘛，读读读读，读到十一奉献的时候，他就父母就问他说：“你们在美国基督徒嘛？圣经说十一奉献，你们是不是有守十一奉献？”感谢主，他们就说有守，有遵守十一奉献。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父母就很不高兴。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很不高兴。他可以读圣经读了好多，好好好好好，一读到十一奉献就很不高兴。儿子跟父亲，或者是女儿跟母亲，就是因为一个十一奉献可以征战，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迟早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在一个屋檐之下也会征战，也会征战。耶稣已经告诉了我，那这个还不打紧。耶稣37节到38节说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讲不配做我的门徒，比较好的翻译应该说是不配属我的，好，不配属我的。然后呢，爱女儿儿女呢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不肯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呢，也不配做属我的。这里我们会看到人耶稣的这把刀下来呢，会有第三场的征战，就是人跟神又要在台子上，就是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跟神之间好像也会有一场征战。这把刀要分下来说，今天你信耶稣的，耶稣的位置是什么？耶稣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比父母的位置是怎么样？比你儿女的位置是怎么样？比你对自己的感情的位置是怎么样？我们要越这段话非常困难，是说有些基督徒，有些非信主的人看到这句话就说，你看看耶稣基督教导那些基督徒呢，不爱父母，不爱儿女，不爱自己，这样子来。可是你要了解，这一句话是当我们面临一个比较的时候，因为神的话绝对不互相矛盾，因为圣经没有要求我们主动的不去爱父母，因为我信了耶稣不去爱父母，没有。因为圣经另外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神给人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十诫已经说你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孝敬父母。可是当你爱父母与爱神有做一个比较的时候，问题就出在这里。你还是要想尽办法爱你的父母，可是当比较来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圣经也不是叫我们爱儿女啊，生了孩子自生自灭也不管他，因为圣经说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产业，你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儿女呢，要想尽办法的爱护，因为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不支持堕胎，因为所有的胎儿都是神的产业赏赐，圣经的教导。可是当我们爱儿女爱到个地步呢，与神爱神做比较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个决定，我们要做个选择。我们曾几何时，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儿女爱到个地步，远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就要决定。然后圣经也不是说叫我们不去爱自己，把自己饿得 半死不思 不睡，不是。因为圣经说什么？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 temple 圣殿。既然是圣灵的圣殿，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好好的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该看医生的时候去看医生，该吃药的时候吃药，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吃的时候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我们身体健康很重要，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不能弱不禁风的。可是如果当我们爱我们身体爱到一个地步呢，远超过爱神的话，你要做个决定。所以这里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对比，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去爱父母，不去爱儿女，不去爱我们身体。那这一场人跟神之间的战争呢，唯有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不信主的人很容易的，他高兴爱父母怎么样都无所谓，他没有选择，因为他不需要有神来做个比较。唯有当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天神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记不记得这句话？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跟彼得显现，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因为事实上彼得这一些一定是彼得所爱的，不然耶稣不需要讲这句话。可是耶稣说，你爱这些也无可厚非，可是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是不是还是问题？神今天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爱父母有比爱耶稣基督更多吗？我们爱儿女有比爱耶稣基督更多吗？我们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生活上的需要，有比耶稣基督更多吗？这个是人跟神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唯有当我们基督徒在这场战争中，就好像当年的雅各在马哈念跟这个神摔跤的时候这场战争一样，我们如果战胜的话，那就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做决定了。只有当我们被神打败的时候，就像当年神摸了雅各的那一腿，哦，雅各的生命从此改变。你要继续了解那个故事，雅各当时他要去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带了几百个人来迎接他。你不会派几百个人来迎接他，除非是你派几百个人要杀他。所以雅各就想起说，哦，我当时欺骗我哥哥，我哥哥要报仇，我这一队的人马抵挡不住，所以雅各就想尽办法说，我派一批人去，派两批人去，我送礼物去讨我哥哥的欢心，讨欢心，即使杀了这一批，那批还可以逃，杀了那批，我这一批还可以逃。雅各把他自己放到最后，反正人家都被杀光了，我还可以逃。雅各的这批人马是这个样子。可是恩典的神让这些事情之前让他看到什么？我天上还有那一军的。可是他还在那边想尽办法跟神在那边摔跤，唯有当神把他一扭的时候，他俯伏在神面前，一拐一拐的去见他哥哥的时候，哦，神就借着这个让他哥哥没有杀他。神就让他看到，你数算的这一军不算什么，你要看到的是那一军。所以他给他取名马哈念是有意义的。所以希望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今天来讲，我们也不晓得马哈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在以色列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晓得。可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中一定会有马哈念的战争， 在耶稣没有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希望在我们面临我们生命中马哈念的战争的时候，我们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我们读过启示录，主耶稣对七个教会说什么？你们要得胜，得胜的人我就给你这个赏赐那个赏赐。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生命中面临我们的马哈念的时候，我们要得胜。耶稣不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马哈念的战争会发生，耶稣还告诉他们怎么来胜过这个战争。耶稣这边告诉我们几点，第一点在32节，就是说我们要战胜我们的马哈念呢，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心里相信耶稣，口里承认耶稣，这是第一步。耶稣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保罗说得更清楚了，保罗说什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什么？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心里相信耶稣跟口里承认耶稣应该是两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搞混，我们常常尤其对慕道的朋友说，你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以后嘛口里承认慢慢。往往神要让我们的口里的承认呢，来真正的表现出我们心里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在这里讲在人面前，绝对不是讲基督徒面前。我如果在基督徒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承认耶稣，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唯有当你是在不信的人面前，你要口里承认非常难。所以我们耶稣说，你如果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口里承认我，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也要口里承认。相反的，你不承认，耶稣也不承认。你要了解，我们受洗啊，常常强调我们受洗呢有一个宣告，对不对？就是说我在众人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宣告，口里承认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你要战胜马哈念的战争呢，你一定要得胜跟世界的关系，就是说我在世界人的面前，我心里相信耶稣，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呢，不管是跟你父母的关系，不管是跟你儿女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当你的关系要面临选择的时候呢，你不惧怕，靠神的恩典，你要选择站在对的一边。真是感谢神，神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如果选神的那一边的话，其他的事情神一定会，英文叫 taking care， 神一定会处理。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啊，以前也是信心不够啊，我全家都是拜佛的，信耶稣也成为，我也是很容易哦，心里相信，我口里可以在基督徒面前承认也不错，可是在自己家人面前就很难主动的去口里承认。我不会打起电话跟我爸妈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一直等到什么战争临到我的家门口了，等到 我父母说我们要来看你了，哇，这个战争已经到了门口，那我要怎么办？ 就跟我父母说，我信了耶稣了，你要打战残战争也没关系，你不打也无所谓。我得要承认战争已经来了，怎么办？我要做选择。我父母也不是没有稍微听过圣经的，他也知道十一奉献的事情，他也知道哦，你们现在爱耶稣已经不能比过爱基耶稣啊，爱父母不能超过爱耶稣了，他都知道这个问题。战争来了，我们要做选择，你人际的关系要做选择，你要战胜这场战争的时候，当这个关系临到你的时候，挑战临到你的时候，你不害怕，你选对边就好。你是选哪一军？你要选耶稣那军，还是选不是耶稣那军？你要得胜，你要选对边。最后一个得胜，要建立在我们真正的愿意为耶稣有所失去，就是最后29节到39节所说的，说我们如果为了我们这个生活生命拼命得的时候呢，有一天会失去，是我们愿意说什么为耶稣失去的话就会得着。你要读圣经要小心啊，这边耶稣特别讲是你是为我失丧生命，不是为了生意失败失丧生命啊，不是为了股票大跌我去跳楼啊，不是为了儿女出了问题我就自杀，不是为了婚姻失败我又怎么样啊，只是为我啊，为耶稣的关系。所以我们对生命要很宝贵，一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同样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要为耶稣的原因的话，我们愿意摆上。你如果这样子的话，马哈念的战争对你来讲你一定得胜。我们很多人很难让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想办法把神挤出去，在这段经文中让我们看到有好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心目中已经有了偶像，有了别的神，就他很难接受耶稣讲的话，他心中偶像的，所谓的偶像就是取代神的位置，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所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放下，你已经有了神，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位真正的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不喜欢耶稣这么直截了当的干涉他的东西，并且是他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耶稣啊？你不，因为讲 leave me alone， 我爱的就继续爱嘛，不要让我做这么难的选择，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多容易嘛？他们不喜欢，你不要给我这个难题，题目简单一点。更厉害的是说，哇，耶稣啊，你对我的期望要求太高了。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们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的要求这么高，我达不到。一般人的理由是差不多这样子，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可是我们要真正的知道，耶稣这把刀已经放下了，他不收回去，这个世界的战争就开始。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这位和平之君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那个时候的和平，你是站在对的那边，你若站在错的那边的话，那和平你也享受不到。和平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带来新天新地来的时候，这世界上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也不在乎死亡，真正的和平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人类所思想的所谓的乌托邦，都是个梦想， 必须经过这样子的马哈林的战争，和平才会来到。希望仆人会跟仆人征战，家人儿女跟父母会征战，更重要的，我们会跟神在那边摔跤。神要把我们所爱的与他做比较，神的位置在我们生命中是占什么位置？如果这一些我们都能够了解，都能够做到的话，保这个马哈林的战争我们不惧怕，马哈林战争我们不逃避，就求神这是帮助我们。因为耶稣来，他自己说的是要人得生命，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把那不好的生命让耶稣拿去的话，丰盛的生命没有办法进来。所以我们必须，如果在我们当中你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你第一场战争就是你必须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然后接着下去，我们真的靠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战胜亲人的关系，能够战胜我们一些舍不得的东西。神会在他的时间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拿去，只要我们愿意让神的话，刀已经下来了。战争开始，你要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